圣经的第一卷第一章，我们要读完这一章，所以我要求诸位用提印的方式来念。创世纪第一章，我念单数节，请会众同声念双数的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注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一下的水、空气一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并要发光在天空，补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作是好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请诸位继续念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 好，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在新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是252页，新约后面啊，圣经的后半部，新约252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现在我们一同来念，找到一同来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一道来念。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请注意，这个新造的人呢，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在希腊文的原文是这样说，第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是上帝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意思强调的是，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有旧的创造，有新的创造，是这个意思。旧事已过呢，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在82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恩典，我们也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想最好的方法就从圣经的第一卷开始，看一看起初的时候神怎么样做工。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基督之家一开始就宣称说这是一个工作的教会，是要做工的。如果在我们中间每一个我们的会友他如果不愿意做工呢，那只能成为一个形式上的会友，而不是实质上的会友。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做工，做工不是义务，是权利。我们为主做工是享受一个奇妙的权利，但这样做的结果，神就给更多的祝福给我们。因此我们愿意大家都蒙福，愿意大家都能蒙恩，所以就应当大家都做工。那我们看看我们的神呢，是一位工作的主。圣经说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一直做事的神。神是不停止的神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古人的话讲的有道理，天行健，天是在动，整个宇宙在动的，不停的。所以神是一直在动，在做工，我们要配合他。今天有一点常识人都知道，今天为什么年老人会健康衰弱呢？他静的时候比动的时候多，静下来太多了，动的少了，就会衰弱。常常动，有节度的动啊，合乎上帝规律的动，这一定是健康。个人是健康的，教会也是健全的，这样做的时候家庭也会蒙福。所以我们就要求弟兄姊妹注意，我们的神是一位做工的神，他从来不停过，一直做工。只有在做工的里面我们灵性才会长大，也只有在做工里面教会才会兴旺，也只有在做工的家庭才会彼此和好。所以一切都看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的为主做，肯这样做带来的就是无限量的祝福，无比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开始讲上帝的造作工作。提醒诸位留意一下，神的创造啊，有旧约时代的创造和新约时代的创造。旧约时代的创造就是刚才所念的创世纪第一章讲上帝创造，新约时代的创造呢，就是刚才所念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那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因为有旧的了，那是新的了。人一信主啊，上帝就在他身上开始做工，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的一切都过去了，展现在面前的是个新的东西，新的远景，光明的远景。所以你看这是很美的事情，旧的新的对照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起初神呢，圣经一开始讲的起初神三个字一摆出来啊，就告诉我们说，圣经开宗明义，就是说神是一切起初，一切的起初。换句话说，神就是一切的源头，天地万物都还没有了就有了神，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因此他是一切的源头， 一切的开始，一切的起初，说起初神，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话。这个三个字一摆出来啊，还加上这个第一章里面呢所讲的什么，讲的各从其类，各从其类，你刚才念了多少遍，各从其类这个词儿在第一章里面有十次的出现，十次，很少一章圣经里面同样的一句话讲了十遍。神的话都是很简单明了了，你看很精炼，从来没有啰嗦的，没有重复，那这句话一直讲，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讲了十遍。为什么这样讲呢？神老早知道今天世界上有些人会抵挡神，有些无神论者提他一个进化论出来，说是不是各从其类，是创，是进化来的，会进化，一类会进化，但神的话是说各从其类，不能进化，什么类就是什么类，一类一类出来的，不是这类会变那个类，低级的会变成中级，中级变高级，这么变来变去，不是，各从其类，圣经的话清清楚楚的。因此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两个问题解决了。第一，宇宙的来源，宇宙从哪来的呢？起初神，神造的，神开始的。宇宙的来源那就是从神开始的。我在学校教哲学，这个哲学这门课就对宇宙的来源呢，不晓得有多少种学说，多少种的观念，多少种的想法，多少种的假设，都没有一个那个权威的能够解答。宇宙怎么来的不知道，最好的说法是不知道。那么宇宙的来源，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了，是起初神，神是一切的源头，他创造宇宙，他是一切万物从没有变成有，始无变成有，这是神的来源。宇宙来源是从神而来，这是一个答案。第二，到底这是一切的物种是否从进化而来呢？我们答复不是的，是创造而来，不是进化的。这个进化论呢有三个死结，这个结打不开的，三个死结没法打。今天在座许多的学科学的一定，你我当初都是受进化论的教育，开始的先入为主都进来了，都是进化论，满脑袋都进化论。但圣经告诉你不是进化论，那么对你所信的，以前所信是否来一个好像是一个很难接受的改变？我们人都是先入为主，已经先进来了，那么再改变很困难。可是你我不能否认，进化论有三个死结不能打开。第一个结，这个结打不开的，第一个结，进化论不能够说明，不能够使没有变为有。我们都晓得生物学里讲一个单细胞动物阿米巴，最起码一个单细胞动物最开始的啊，这种生物，请问阿米巴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没有答案啊，只说有个阿米巴，这是事实，这从哪来的不知道。你看进化论者能不能说阿米巴从哪里来，从哪里演变来的，怎么进化来的不知道，他没有办法大家找出答案来，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使这个无变成有，他已经有在那儿了，不想怎么有来，怎么有的，他不能把一个无变成有。但是我们上帝是可以创造没有变成有，他可以造，这是第一个死结。第二个死结，进化论不能够是把无生命的变成有生命，你不能把石头这个无生命就变个猴子再变成人，怎么变法呢？那无生命就是无生命，不能变有生命，无不能变为有，无生命不能变有生命。第三，那科学更给我们很严格的，可以说是很严格的一种指出来这个事实。我们都晓得常识告诉我们，生物学常识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体里面每一个细胞有46个这个染色体，每一个人每个细胞里面，但是这个染色体动物人类都不同的，猿猴有48个，人有46个，所以猿猴跟人如果把它相交配合起来的话不能生孩子，染色体不同，没办法，染色体不同吗？你怎么变呢？它不同的吗？这血液没办法变，血液里面生命血液不同，基本上不同，你怎么变呢？你怎么进化呢？无从进化的。上帝这告诉明明是各从其类，一类人就是人类，猴子就是猴类，不能变，不能变的啊！这三个死结是永远，你怎么科学你没办法，你不能替进化论辩护，它就是这样，是摆在那儿。因此，我们今天读到这里，先有个心理预备，我们必须接受圣经所给我们带来的真理：宇宙的来源从神来的。人类一切都是各从其类，万物都各从其类，不是变来变去的。 不是进化，是分类创造的，分类创造的，这是我们首先接受的。然后我们来看神的工作创造的时候，他有六天的工作，一天的休息，一天一天都不一样啊。那么开始怎么样造法呢？他是开始的是想的什么？是神的灵啊运行在水面上，最开始圣灵动工。这个我再强调一下，在旧约时代神的创造就相当于知道吗？就等于像差不多是相当于新约时代人的得救。我们新约时代人怎么得救呢？若有人在基督里啊，他是个新的创造啊，上帝创造我们，我们得救上帝创造的。那么这个旧约时代的创造宇宙万物和新约时代创造一个基督徒，上帝造基督徒，这个过程是相同的，过程是相同的。你看啊，开始是圣灵，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今天怎么得救呢？开始都是圣灵感动。如果没有圣灵感动啊，你不管请什么布道家来讲道，你把格里汉请来，戈培里请来也好，你把那个宋尚杰让他死里复活来给你讲道也好，你也是不能感动，你不能接受啊。除非圣灵动工，一动工了，随便哪个弟兄上来讲讲道，他就圣灵同在，他就能感动你，是圣灵不是人。所以他开始，你看开始时候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基本的要注意的。然后第一天开始了做什么？光。第一天创造是造光，所以我们一个人一受造，上帝把我们这个基督徒造出来，我们本来是不信主的，他要创造一个新的创造，创造我们成为基督徒呢，先让我们受圣灵感动，然后呢光出来了，这个光出来了，光出来什么意思呢？光是分辨黑暗，光跟暗，一有光的时候啊，我们才看见我们原来是个有罪，原来是有罪，有罪就在黑暗中，罪在黑暗里面，所以一看到光马上就把黑暗显明出来了。你看我们常常说在这光的里面呢，很亮的时候一点黑点都看得出来，上电视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我有一次上电视的经验的时候，上电视他们一定要给你化妆，哎呀，给你化化妆，我说我这个传道人还得化妆啊，擦脂抹粉的，他是要一种粉呢，有种银粉涂一涂化一化，然后上去那个荧光啊照下来才不会什么反光啊什么啊。我说不要，我就是还我的本来面目，我就是这个样子，他不好看啊，我说不好看也没关系，就这样了。上电视要给你化妆，他为什么呢？太强了，光太强，你有一点点的黑点都看得见，有一点点什么地方他都马上露出来了，在强光之下就没有黑暗的隐藏的余地，没有办法，一点点黑点都看得出来，污点都看得出来。所以在神的光中一照的时候，人就看见自己的黑点，这个黑点是弱点，弱点就是败坏，就是罪恶。所以第一件事情，假如你是真正基督徒了，你一定看见你是个罪人。这就是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最难接受最难克服的一点，我们都不承认有罪，谁有罪呢？我们都是好人嘛，我们都是不错嘛，啊，都是规规矩矩端端正正，我们都是心安理得，都是一个良心做凭良心做人做事的人，都很好，在座每个都是这样。但是你在光一照啊，你这套理论推翻了，你在想法不能存在。为什么？因为你所谓的好啊，是你自己定的标准，或者你那个社会所定的标准，或者你那个整个环境里面传统的标准，那些标准都太低了，不及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上帝的标准做个完全人，你看谁能达到呢？像上帝一样，谁能像上帝一样？因此在上帝的标准里面，圣经标准里面，我们在光中一照啊，都看见自己不够格，不够格，达不到标准。你晓得罪的定义吗？罪就是达不到。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三章里面讲到，三节里面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神的荣耀什么意思呢？就达不到神的标准，够不上神的荣耀的标准，神的标准太高了，我达不到。因此在这个光中啊，我们就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了。这是一得救头一件事情，一定发现原来我是个罪人。你看保罗原来叫做扫罗，他不信主的时候他认为最好，他说就法利赛的意义来说，我是个无可指责，他在法利赛那没个无可指责，他样样都好啊。他等到大马色路上光一照倒在地上，走在大马色路上突扑倒在地了， 他就发现自己是罪了，恶鬼只好承认了，他就说，主啊主啊，你是谁呀？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这一下他才悔改信主了。所以你看到许多时候我们自己看不见自己，没有光，除非被大光一照亮，我们才会承认我们是罪人。这是第一天，第一天神造光，今天在基督徒身上的第一天也是造光，让你看见你的黑暗，光暗分开了。第二天上帝造天地了，天在上面，地在下面，上下分开。那么你是个基督徒，你蒙光照了，认罪了，然后你懂得什么叫做属天的，什么叫做属地的，天地分开了。属天属地有不同啊，属天就是属灵的，属地就是属世界属世的。属灵跟属世分开了，天地分开了。假如不信主说天地搞在一起的啊，昏天黑地都搞不清楚了。现在一信主，天是天，地是地，分开了啊，天在上，地在下。我们在大陆上的时候啊，常常看电灯柱上，你看电灯柱吧，电灯柱上啊，木头上都贴一个什么寻人启事，你看到那个人的怎么写？哇，大概50岁以上人才知道，40岁那个寻人是倒写的，这样写寻人启事，那个人是颠倒的啊，人头脚啊朝天，头顶地，人是这样。寻人，小孩子丢了才贴一个纸条，贴在那个电线杆上，寻人启事，寻找人，这人就这样写的。人一个人应该是这样顶天立地，现在一丢掉了就倒过来了，脚朝天，头顶地，头在地上钻，脚朝天，这像什么样子？不像样，人丢了嘛。所以主耶稣说，我来叫什么？寻找罪人，丢了人子来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丢的人丢掉了。我们讲丢人丢人呢，就这个丢人，太丢人了，可丢大了，丢人丢大了，丢人，这个丢人就丢掉了，没有了嘛，这个人没了，哪儿没了呢？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被罪恶淹没了，丢掉了。上帝把我们找回来了，弟兄姊妹，真是要承认的。我们信耶稣得救什么意思？找回自己了。我们的人本来丢掉了，自己都不认识自己，莫名其妙。你看，假如我们不信主的话，人家称赞你几句，你怎么样？飘飘然，啊，在云端里走，飘飘然，这都忘记自己信什么了，忘记了，高兴起来忘记，什么都不认得了，不知天高地厚。我们常常是个丢掉自己的人，失去自己，失落的人。用现在的诗人所讲，就失落，我们这人失落，这人丢掉了，丢到哪里去？丢到罪里面去了，被罪淹没了，看不见光，看不见自己，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一信主得救啊，哎呀，光一照有罪，底下呢天地出来了，天是天，地是地，上是上，下是下，上下有序，有个 order， 有个次序了啊。你晓得那个 disorder 最危险呢？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人才能进去。有人说，主啊，哎，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那时候我奉你们赶鬼啊，那时候我奉你的名行很多异能啊。主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什么叫作恶呢？ disorder， 破坏次序，没有次序的人。 disorder 就是说违规，破坏次序。你看，一个破坏次序的人，主说我不认得你。什么破坏次序呢？天地都倒了，颠倒了，天不是天，地不是地，属天的跟属地的混在一起，这就糟了。所以你看，一个人真正得救，他把天地分得很清楚，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这是耶稣说的话，对不对？啊，你说怎么样？我要不要？我这个钱要不要拿去奉献呢？啊，是拿缴税来奉献呢？主说，你把钱给我看看呢，这个钱里面上什么东西？是凯撒的像，Caesar， 凯撒的像，凯撒的名号。好，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我们中文翻的该撒就是凯撒啊。所以你看，翻该撒人不晓什么意思，该撒哈哈，凯撒 Caesar 啊，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呢、啊？这就是天归天，地归地啊。我们钱财也应该去纳税，我们都要在美国不报税还得了，纳税，这是凯撒归凯撒。我们也应当养父母，养妻子儿女都应当，这都是凯撒属世的。但是我们也应当归给神的物归给神。今天很奇妙，第一首唱的诗歌不是给主乃是还主，就这个意思。我们奉献不是什么了不起啊，是还给主而已，不是给呀、啊、我们有什么能给呀、啊、连我这个人的命都是上帝买回来的，用重价买回来的，我有什么能可以给呀、啊、我们一切所有都是恩典，都是蒙恩的结果，然后把这个恩典拿一点出去还给主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啊、 因此奉献是还，不是给。没有人有资格给主，因为主是给。你晓得爱，我常常说神就是爱，爱就是给。如果爱而不给的话叫什么爱？没有爱，爱一定要给。所以爱的具体表现就是给。你爱一个人，你什么都给他，连命都给他，愿意，你爱他吗？所以这个爱要给，上帝爱我们，连独生子都给吗？爱吗？爱就给。那我们想爱主的话，也要把我们所有的给。我们谈不上给性命，我们性命保留的不肯给，但是我们所有的可以给。你的才华，你的恩赐，你的时间，或者你的一点友情可以放弃一点，你什么可以舍弃一点，但是给主就是还给他，都是他给你的再还给他，这就是真正的在主面前爱主的一种表现。那我们提到这点，就是说属天的归天，属地的归地，凯撒的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要分清楚啊。那这是天地分清了，然后再往下，就第三天什么植物造出来了。植物是最什么最幼小的生命，植物有生命啊，最幼小啊，植物生命。有人说植物啊，这个生命也很妙啊，比方说我们这有些花，我们喜欢花里面花园里面弄点花，种种花，这个花有时候你给它点音乐听，放着音乐听，哎，它开得很茂盛啊。有一天我在我的花园走，有一朵花，兰花，徐弟兄送我的兰花开朵，哎呀，我看开了，我就摸摸它，我说你真是美呀，哎呀，第二天一看开出两朵来了，真妙，它会听话，那你欣赏一下它就出来了，还真是，不是开玩笑，这花很有生命，它有生命，不生命比较幼小而已了啊，这是植物的生命，就生命。所以你看基督徒到了分天地都分好之后呢，开始生命来了，植物性的生命出来了，幼小的脆弱的一折就断了，压伤的芦苇你看它不折断，那么一点点植物，哎，慢慢起来，虽然小是起来了，有生命，生命出来了，这个植物开始了，这需要怎么样加以的照料它，培养它，这很重要。植物的这个培养是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在主内比较多年的人呢，就有义务有责任有感动负担去帮助他，这植物嘛，好好的栽培它，好好的耕耘栽培栽种，让它能够长大开花结果，这是植物。然后再往下第四天呢，很妙，上面日月星都照出来了，太阳也出来了，月亮出来了，星辰出来了。这个日月星摆列在天空啊，就是上帝最好的一个见证。太阳所代表的是神，因为圣经说神是公义的太阳，马拉基书里面讲他是公义的太阳，太阳就是日头，神就好像日头，因为日头会发光，有光，月亮没有光，星辰没有光，不过反射太阳的光而已，所以我们都没有光，谁光了？日头神有光，月亮好像一个教会，星辰好像基督徒，基督徒教会本来都没有光，我们所以会发光呢，是因为反映那个上帝的光。教会在地上怎么发光呢？就吸收神的生命。基督徒在地上怎么发光呢？在教会里面配搭侍奉，这一来啊，天天不断从神的吸收他的光啊，我们也会发光啊。我们虽然我们的光小蜡烛一样，一根小蜡烛也好不要紧，哪怕一个小蜡烛也要发光，我们只能够发个蜡烛的光，有人可以发灯塔一样的光啊。那不管光度有强有弱，可是发光就要发光，哪怕一个小蜡烛也要发光啊，真是很有意思啊。所以有人有一句话好，他预期咒诅黑暗啊，不如点支蜡烛，这很有道理啊。你看见黑暗很多，就是咒诅，哎呀，这不好那不好，你预期咒诅黑暗呢，不如点支蜡烛，好不好？这黑暗虽然黑暗，你小蜡烛一点，哎，光一来，黑暗就没有了。哪怕一支小光，小蜡烛也能够克服黑暗。不要咒诅黑暗，你要去胜过它，用什么？用光来胜过它。光一来，黑暗就没有了。所以，哪怕你这个小蜡烛也好，也要点。啊，有人讲得好，他宁可做一个两头燃烧的蜡烛啊，两头头尾都烧，两头都烧，那不是很快烧完了吗？他宁可做个两头点起来的蜡烛，而不愿意做一根什么，不愿意做放在抽屉里的蜡烛，放抽屉干什么？跟老鼠蟑螂都咬掉了，老鼠把它吃光了。我们宁可拿出来发光，头尾都点也好，拼上去了为主发光，预期
两头点光啊，重点，这就是许多古代的圣徒他们的亲身的经历留给我们好的榜样啊。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支蜡烛，这很有道理的话，晓得吧？还有一句话也很美，我有没有介绍过？他说：“征战打仗，我们今天是属灵的征战，征战啊，若征战的时候啊，若不凶猛，那个战若打得不凶猛的话，凯旋的时候哪有欢呼呢？凯旋哪得欢呼呢？凯旋是打胜仗回来了。”你征战若不凶猛啊，凯旋哪有欢呼呢？今天为什么人家欢呼你回来了？你打仗打了一身遍体鳞伤回来，凯旋回来了，大家会靠欢呼了啊！我们今天在地上不可能做一个平安无事的人，我们每天都有些难处，每天都面对着那个撒旦恶者的攻击，每天都有，也许你我还不知道他是在攻击你，但是我们要小心，但是也不能够逃避。我们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只有一个方法，靠主来胜过他。你看日月星嘛，有日光在那里，我们是星，没有光可以反射日光，我们天天在主里面吸收他的光，来补上我的那些软弱无用的人，使我们也能够为主发光。这是到了第四天了，也谈到发光了，为主发光了。然后再往下去很奇妙，就造出水族，水里的鱼类，天空的鸟类，水里的鱼，天空的鸟，这两类怎么样？这是在第五天造出来的。这个对我们灵性来讲是怎么样呢？你晓得水里面的水族是在水里面生长。今天圣经里面把水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圣经把水当作道来解释，耶稣的道，圣经说我要用这个水像用道像水一样把教会洗干净，这是以弗所书讲。在约翰十五章里面，耶稣说现在你们已经干净了，你听见我讲的道，你们已经洁净了。所以神的道啊，就像一个我们讲冲凉那个消耳，那个叫什么，那个淋浴，冲那个东西啊，它会把你冲掉一切脏的，冲掉。神的道有一种洁净的作用，好像很强有力的那个消耳，哇，冲冲大冲，大家现在都喜欢冲，不喜欢泡在池子里面，因为那个就冲劲很大啊。神的道是这样，会冲你。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听道，听道干什么？就是把里面一切污秽冲掉，把你那个自私自利的冲掉，骄傲自大冲掉，把那个虚无的观念冲掉，把那个无神论者冲掉，冲掉，然后把神的生命摆进来。因此我们需要想过水族的生活，怎么样生活呢？在水中能够生活，换句话说在道中生活，活在神的道中，让神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天天用神的话来满足我们，供应我们，带领我们。有一个母亲叫一个女孩子去舀水，舀水。这个女孩子没有经验的舀水，她到了井边去舀水，拿什么来舀？什么？拿个竹篮子来舀。竹篮子不是漏的都是漏洞吗？竹篮子怎么舀？人家木桶可以舀水，竹篮子她拿个竹篮子去舀，舀了半天拿回来，走条路都流干了，一路上滴滴答都洒干了。说妈妈说你这么笨，你怎么搞的？哎，再去舀，又拿这个竹篮子，一直拿竹篮子舀水，舀了半天舀不出一点水来啊。可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虽然那个竹篮子舀水没有把水舀出来啊，可是竹篮子一再的在水里面动来动去舀下去，竹篮子倒洗得很干净，竹篮子洗干净了，竹篮子本身倒洗得很干净，水是没拉起来啊，洗都洗干净了。弟兄姊妹，我们有点像这样子，很多人在主面前无论是读经也好，听道也好，读神的话啊，思想的话不一定都记得，那个道不一定都收着，可是你一再的听，一再的读，不一定都记得抓住，你不再的不断的接触呢，那个道自然就洗净你了，它会起作用，那个篮子洗干净了，水是没捞没打上来啊，可是一直在水里泡来泡去，都说洗干净了。的确是如此啊，弟兄姊妹，这个神的话我们实在可以，我有胆量在这敢这样的向诸位恭敬的介绍，我读了它30年了，每天读从来没读厌过，每天读的时候总发现新的亮光啊！我现在不是每天早上在教你在跑吗？我刚才讲在跑的时候你开始数一二三，越数越无聊没意思，我要跑40分钟要数几万几千万，怎么数得下去？我一看钟半天还没2分钟，哎呀不行，不要看钟也不数，就想想一跑的时候啊，你头脑会慢慢清爽起来了，汗这一出，夏弟兄也有同样经验，跑汗一出，哎呀一身清爽了，身体清爽，头脑也清爽了，慢慢的就空起来了，没那么多复杂的东西了，就开始神的话来了。 就想想神的话，然后想想今天晚上讲什么道，或者下午怎么道，或者明天准备什么，哎，道就慢慢的形成。你所平常所读的东道，那个时候他自己会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哎，就成个东西。很多人问我，因为我在神学院教过一些书了，很多学生问我说，他说老师啊，你怎么预备讲章啊？我说讲解很惭愧，我没有预备讲章。他说怎么不预备讲章？我说不是说我没有为特别，比方今天讲道，但我不能说不预备的，可是我从来没有为着要讲道才预备，我是平常都在预备，天天在预备，用的时候就把所预备的拿出来凑上的就是一个道，所以每天都在预备。什么叫每天预备？读经也好，读世界的书也好，我读世界的书的时候，我觉得都是为圣经而读的，读来了拿来可以引用圣经来解释，我读好，有写笔记的习惯，读一读就写答记就写，那么这写下来每次养成习惯，看报纸就是剪一剪下来写一写，陆陆续写下来，每天都在做预备，然后你去祷告，去默想，或者在跑的时候在默想，那些预备东西都会出来，会出来，很奇妙，神的道也会跑出来，他自己会配起来，会配起来，配得很妙，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心，就是主啊，我要为你做见证，求你自己装备我，你借着你的道洗净我，把我洗干净了，让我有东西能够供应别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是很诚恳的要求，不要单单依靠讲台，每个人自己有自己的讲台，你每个人都有讲台，你读经就是讲，你在那看看想想写一写，把你的心得，哪怕是一点点小亮光小蜡烛也可以点的，不一定都做灯台了，都不用做灯塔了，我们小蜡烛也可以写嘛，一点点亮光也写，时间一长累积起来就很可观啊，也很好。而且这个是我的经验，这是道，活在道中的一种享受，活在道里面。我们所接触到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谈起来的时候常常谈一些是非，哎呀，这张家长李家短，很多是非。如果我们见面都是神的话，我自己实在是过去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缺少经验的，人家一谈是非我也落在是非里面，弄来弄去越来越复杂。最好是不谈，他跟你谈是非的时候我们不要讲，就讲神的话，就讲神的话，讲讲看这个礼拜你听到有什么印象，你有什么感觉，你今天读经文有什么得到心得没有，用神的话代替那些人间的是非，这也是天地之分啊。我们把在地如天，把地上当作天了，这样的，这也是很重要啊。所以一个水族就是关于活在道中，道神的话像道也是水啊，然后还有一个鸟类，就提到这个在地如天了。鸟类是飞在空中的，它是停留在地面，住在地面，可是它飞是飞在空中的。我们一样，我们叫做在地如天，在地上好像在天上，这是鸟，鸟飞。我们基督徒到了这个地步，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啊，能够活在道中，而且能够有一种在地如天的生活。什么叫在地如天呢？就是预先尝着天堂的滋味，预尝天恩，预先尝着天堂的滋味，就像鸟一样飞在空中。虽然我们还是活在地上，还受很多限制，还有许多烦恼，还有许多人间的问题捆绑我们，可是我们虽然活在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说的，你们是活在世上，却不属于世界。佛教啊，常常讲一句话，他们说入世出世啊，讲入世出世，我们借用佛教的话，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这样啊，是一种用一种出世的精神来过入世的生活。我们的精神是出世的，我们的生活是入世的，我们不能跑到深山里面去做和尚做隐士，不可以，我们要进入世界，我们是入世的生活，出世的精神。我们精神出世就是说我不受这个世界影响，好像中国人讲出污泥而不染，莲花，莲花出了污泥不会染啊，就那个意思。所以这就是一种鸟类了。所以鸟类飞在空中啊，常常飞在空中的时候呢，那就你就眼光也不同了。你看我们坐在飞机上看一看底下，哇，一看这是一个立体的看法，不是平面的，整个从上面看看下来。人常常从高处看的时候，心胸都会开广，这是心胸开广啊。这个是鸟类的生活，我们要有飞，能够活在道中，而且在地如天。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到了第五天了，然后到了第六天的时候，什么走兽造成，走兽是最强有力的啊，无论鸟啊什么，就一般讲走兽就强有力啊，做强就是说就是刚强了，到第六天生命刚强了，而且呢人类造成了， 最妙的是上帝在第六天最后造人，他把前面那个低级的生命造出来了，中级的生命造出来了，然后到了高级的生命造出来了，这就是人类，最后的人类，人类是摆在最后，摆在最后造啊，好像压轴戏一样，最后最好的了出来了。而人类的这个最大的特点什么呢？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诸位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我念给诸位听，是这样的。第一章二十六节创世纪，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形象啊和样式怎么分别呢？形象是内在的，这中文的翻译的文字不见得很妥当，但是原文希伯来文是讲的里面的。我照着我们的内形，这个形象是内在的，底下那个样式呢是外表，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一个是外面。上帝造人的时候里里外外都跟他一样，里面是他的思想，他的观念，外面是他的行动态度，一切外面里外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表里一致，表里一致，外表里面一致。所以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真是奇妙啊，拿他自己做榜样，拿他自己做一个做个形态，照着做，照着做。所以我们人有神的形象，不但有外面的形象，里面也有他的思想，有他的性情。就说当初造的亚当是如此的，后来等到亚当一犯罪啊，人的罪性进来了，原来是神造神的形象造，这完全不像神了。人之所以最大的麻烦，就是因为人不像神了，人不像神，失去神的祝福了，一切问题都发生。所以今天要回复到我们能够像神，然后我们就能够把一切难处都得到解决，因为人一像神之后啊，神就负我们的责任了，能够像他了啊。那么到了最后第六天的时候，把人类造出来，那就是说能够活出来一种基督的形象，用今天新约时代的话说，就是流露基督馨香之气啊。有一件事要说明，我们常常说基督徒的善行，基督徒要行善啊。基督的善行是什么？基督徒的善行啊，就是基督的活出，基督从我里面活出来了，那就是善行。凡是出于神的都是好的，出于人的总是有罪有问题。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等于说把耶稣基督完全活出来了，这是到了第六天创造的最高峰了。第六天人造出来，到了第七天上帝休息了，已经造好了吗？他就安息了，安息了。总结起来说，这个旧约时代的创造啊，也就是新约时代的创造，旧约时代的创造的对象是宇宙万物，新约时代上帝的创造呢是创造基督徒，造个基督徒，你我今天基督徒。而我们基督徒呢，上帝是一天天造的，所以我们生命不是一下子就能够那么长进，那么过得胜生活，是一步步来的，一天天来的。现在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在座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可以想想，你我今天是活在哪一天里面？第一天呢？第二天呢？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到哪一天里面？我们到了哪一天呢？许多时候我们的情况很含糊，有的时候好像不错，哎，一下不错，到了第四天了，也能发光了，哎呀，又能为主发光了，等一下又回去了，又倒退上去了。啊，天地不分了，属天属地属灵属事又不分了。我们常常有种很奇奇怪怪的现象，一下子很好，等一下又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我读了很多属灵的这个圣徒，古代圣徒的传记，一般来讲啊，我读了以后啊，我得到安慰。什么安慰呢？我以为很属灵很属灵的人啊，有时候他会落在一种光景连我们都不能想象，就是落在那样软弱里面，好像比我们还软弱。我这样讲不是拿来安慰自己的软弱，也不是说鼓励大家可以软弱，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许多人真是不能放松啊，很属灵人一放松了，他就整个下去。在台湾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信义会的教会啊，给他们查经查了二十多年，也很奇妙。我自己不在那个教会做牧师的工作，牧养工作，可他们是要我去。最早的时候，一位老先生，我跟那个许农牧师啊，都在那个老先生那里面有点学习，他们就叫做台北圣经研究班。 那据说是最高级的一个研究班，比神学院还高级。因为什么？它里面学的东西很严得很啊，而且我们来就报名上课的时候，他三个月一期一期的这样，我们一直看下去。报名的时候他有个原则，你既然报名了哈，你不能一个礼拜只有一次，礼拜五去上课，但是你不能够缺课，除非你病得要死，他说病得要死，还得病得要死，没到要死地方还不行，病一点还得抱病来上课，病得要死，除非不能动了啊，那可以请假，不准请假，台风大雨都得来。果然说，台风天我们照样去，台风天四五十人在聚会，在查经啊，那他就是训练成这样，不准请假，你要不就不报名，你得先立下志向。如果你报了名你不来以后啊，永远你不能参加，一辈子不准参加这个，也都不得了啊！哎呀，我们都被骂过，都被很凶的责备过啊。那个，我跟许东牧师都在那里学过，很妙那段时间，两年之间呢，他学了不少东西。那里面怎么样？我讲这个意思呢。后来啊，那位一个老先生，现在就到主那里去了，我们都很怕他，你知道吧？就敬畏他。他有一次脾气不大好，这是求主怜悯。按照属灵人呢，你很温柔啊，他的个性很强，有时候很怪，不晓什么事儿忽然得罪他了，叫你走，你不要来了，叫你走了。有时候很奇怪，有一次他叫我去，他说那是礼拜六啊，礼拜五吧，礼拜五晚上，他说哎，这个未来这个礼拜天呢，你替我去讲道。哎呦，我一听吓死了，哈哈，替我去讲道，哪儿去讲道？到一个浸信会，你晓得台湾有个龙江街有个生命堂，到那去讲道。哎呦，我说哎呀，先生，我说我怎么可以啊？我说我从来没有去讲过道，这话讲这30多年前。我说，他说怎么样不可以啊？你这查多久了？我说查一年半啊，一年半你还不懂啊？啊，我查了这么多你还不懂啊？这大骂训一顿，你去，我去，我说我讲什么了？你题目还得我问，还我得给你出题嘛？你自己想想吧，你讲什么？就这样。那么我说我从来没到过那个地方，也不晓得他们什么程度。他你不要管他什么程度嘛，你去讲你的嘛。啊，我替你祷告去，不留分说的，不让我讲，叫我去。这害得我礼拜五晚上不能睡觉，失眠；礼拜六也饭都不能吃。到了礼拜天，禁食祷告去讲道，真是哎呀惨呐！第一次跑到龙江街的生命堂上去了。那个牧师美国是挪威人，北欧人。哎呀，他给我讲。他提一提，他就先考我一考，因为他们信仰问题了，他信中信仰，考我几个问题，算满意了，然后让我上去讲。讲的时候我战战兢兢的，一上去，这是又那个样子，一看都人瞧我，又吓坏了。但是我信仰，我教书也教了几十年，确实是不会啊。可是站在神的讲台上，那真是不同啊！先生，你试试看，真是不一样。就是害怕，怕什么？不是怕人家说哎你不会讲道什么，是怕我传错了，主不要我传我去讲，啊，真是恐惧战惊。我记得我第一次讲什么，在旧约里面讲的立定心意寻求神，旧约时代里面讲的列王记里有几十个王，里面有好的王有坏的王，好坏的分别在哪里？就在一个地方，立定心智寻求神都是善，不立定心智寻求都是恶王啊。所以这个历代志里有意，他们分到南北朝啊，以色列、犹太、以色列分成，那个时候看见就是一个标准，立定心意寻求上帝的都是好王，不寻求神都是恶王。我就举了许多例来说明敬畏神的重要。好了，讲完了，我想最多一次算了。下来那个牧师啊，那个外国牧师啊，又把我留住了，说你能不能够给我们查查经啊？可我心想算了，还查经了，我自己都没查好经，一本圣经都没查一遍，我怎么查呢？我不行不行不行！哎，他我给你那位先生，给那个老师去讲讲啊。我说你别讲别讲，别害我了，哎，我受不了。后来他就跟他讲来讲去，拖着我去就去查经了。就从那起这么查下来了，查了20几年。我不是他们教会的负责牧养的人呢，可是那个牧师中国话不够用，可是我到现在很佩服他。他虽然话不够用啊，灵性很好，真是好。他教会里面什么事情出了呢，他一句话都不讲。弟兄啊，来来来来来来做什么？到他房间里去了，跪下祷告，不由分说祷告。这一祷告，祷告完他问你还有问题吗？没有了，没有了，这不没有是没有了，还有什么问题？祷告完什么问题？也罪也认了，什么也对付了，还有什么问题呢？你什么事儿他就叫你去祷告，他不给你讲什么是非，他也不给你定什么谁对谁不对，他就叫你祷告。这是个祷告的人啊，那我在讲道，他在底下祷告，我看他一直在那祷告。头一次我看他，我祷告，他在那一下，我以为他讨厌我了，
啊，做那个样子，皱着眉头，皱着眉头，他祷告，皱着眉头，那他讨厌我。我后来下来不便问他，你到底怎么样？我说你，他说我替你祷告啊。哦，我祷告啊。后来看每次他在都祷告，祷告。所以这个人呢，我就想到很奇妙啊。后来就在那个教会里面做点工作，一直做。那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在哪里，很奇妙。到那个教会居然做查了20多年的查经，后来他们就问说，这个，我有跟他熟了以后，我就问他一件事情，我说啊，他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了，我说你信主这么多年，侍奉主这么多年，我想你的灵性已经很高，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要动怒，想发脾气的时候，你怎么样胜过你的脾气？我说盖恩夫人讲，法国一个盖恩，马丹盖，盖恩夫人是很属灵，他说人呢，人里面呢，最后死掉的是骄傲，外面最后死掉的罪就是脾气，里面最后死掉的罪就是一种骄傲，外面是脾气。我说老牧师啊，你怎么样，如果啊，我说你能不发脾气吗？他说我也是人呐，怎么不发脾气？我说你发脾气怎么对付呢？哎呀，他讲一句话我到现在都不敢忘，也不敢忘，也不能忘，也不会忘。他说什么？他说我年轻的时候，10几20岁的时候，如果发了脾气啊，我跪下去祷告5分钟就好了，就过去了，我也觉得认了罪悔改了，好了，脾气没有了，起来没有脾气了。现在我再动怒的时候，我再跪下祷告的时候，不是3分钟5分钟的，30分钟还不行。哎呀，我说奇怪，您现在灵性更高了吧，那怎么还会越来不行呢？哎，不是，他说，你晓不晓得他讲的话实在是真理，是经验之谈的。我年轻的时候自己晓得很幼稚，没有什么认罪很容易，反正是不好嘛，反正很弱，软弱就图我认罪是好像理所当然，认就认了，也没有什么心安理得认的。现在我做了几十年牧师了，人家都尊重我老牧师，好像灵性也不错了，再认罪啊就不简单了。说是认罪啊，好像有点不甘愿认，还怕人家看见了，哎呦他认罪怎么样啊？你们年轻人公开认罪流泪认罪很好，我就不会这样公开什么这样。哎，他说实在话，一个人他就后来讲，他弟兄啊，那时候我还年轻的，他说你晓得，你赶快趁年轻的时候多受点苦吧，叫我多受点苦。我说受苦我就不愿意，什么受苦就管了，哎，多受点苦，到老的时候啊，想受苦都不能受。他讲这句话，因为到一个人到了一种，比方说一个人地位到一个地步，声望也有了，名誉也有了，地位有什么都有了啊，很难下宝座，宝座有了嘛，上面了，人家都捧他吧，都不错，他再下来很难呢。你年轻人根本就没有宝座，你根本没有宝座，下普通的座位下就下来了，没关系。他那个宝座上面怎么好下，下不来，不容易下来。所以他说他到了70、80岁的时候再认罪祷告就很困难了，脾气来了很难，30分钟还胜不过。哎，我听了很有道理。所以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没有人敢骄傲。我们到底是哪一天呢？那可能都还在第一天里面，光照蒙光照，有罪啊。我自己这样看，有的时候好像靠主的怜悯啊，到了第二天了，第三天了，慢慢下不去，一下又下去了，到了第五天又回头了，这说不定。我们常常走回头路，求主怜悯我们。记住一件事情，神的创造是奇妙的，他既然动了善功，必定成全这功，一直到耶稣的日子。这腓立比书讲的，他已经动功了，这就不会停了，一直做，做到底，做到底。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新旧约的创造的对照，对照。我的最后的结论还是说，请大家弟兄姊妹常常反省自己，我到底是上帝所造的第几天，在第几天里面，我活在第几天里面呢？如果只要是有一天开始就好了，有了第一天就会到第七天，就有可能天天长进，就怕第一天都还没有了，那就是没有自救，那是个挂名的教友，已经进入第一天了，动工他就一直做到底，他不会停的。感谢主，是他在做，不是我们做。创造是上帝创造，不是我会创你会创造。所以他在，既然他创造，就交给他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他。主啊，你在环境中间怎么样撤回，怎么样对付，我都愿你做，你做，你放手做。我天天有一个交代，一个奉献的祷告。主，今天的日子奉献给你了，今天一天的遭遇都是你安排的，我认了，认命也认了。你愿意给我什么就什么，求你让我肯认。肯接受今天的环境，今天的日子，今天的功课，天天这样祷告下去，你就自然而然就在进步，一天一天往前走，一直到第七天的时候呢，安息了。所以安息的时候就到了什么？
神人同在，完全合而为一，完全的安息了。到了那个地步呢，我们的灵性到了最高峰了。但愿主还没有来之前，我们朝着这个标杆直跑，一直到主再来。我们祷告，
我们一同在主面前仰望。主啊，我们举起信心的眼睛在你面前，我们求你也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与我们同在。你今天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你奇妙的创造，让我们承认在旧约时代你的创造也就是相当于新约时代你的创造。在旧约时代你造宇宙万物，新约时代你造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所造，是你所救，也是你所用。我们虽然都不配，可是你已经拣选了我们。不要说不配，我们说感谢，我们说谢谢你。既然你已经选上了我们，你也拯救了我们，就求你在今后的年日不断的创造，一直在我们里面创造，使我们这个人一天天更像样，更像你，更像神。主啊，我们都是不像样的人，我们都不像我们的天父，我们在天父面前亏欠。求主耶稣基督常用宝血洁净，使我们这些软弱无用的人因着你不断的创造，有一天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是个有希望的人。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道里面，活在你的光中，活在你的劝勉里面，做一个能够天天力争上游的人，让我们不再落在罪恶里面，不再活在自己里面，乃是完全活在你的道中，活在你的恩典中，活在你自己的引导之中，做一个真正能够靠你得胜的人。我们虽然是这个小蜡烛一样，也愿意为你发光。求主让我们不要再咒诅黑暗，让我们乃是做每一个蜡烛能够靠主发光。让我们也不要怕征战，虽然征战凶猛，可是想到将来在你的基督台前得着赏赐的时候，今天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了。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中间如果有什么心灵忧伤的，身体软弱的，落在试探中的，家庭有问题的，事业有难处的，儿女夫妻种种难处的，都求主你今天借着你的道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愿意把自己再一次做新的奉献，在这个新的年度开始有新的奉献，也让主借着我们的新的奉献给我们新的祝福，好让我们这一年中间能够靠你天天过得胜的生活，荣耀你的尊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去年一年的亏欠，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今年的道路，让我们真是不偏左右走在你的道中。我们感谢你，恭恭敬敬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还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各位敬主。以下是乐献的时间，现在我们唱《可唱新合集》第十二首。第一节。第二节。